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法轮功学员朱云江在迫害中含冤离世；辽宁78岁老太张云狱中遭迫害严重，被转监狱医院；山东法轮功学员许恒奎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石景山区法轮功学员朱云江先生2020年5月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来在法院宣读结果时晕倒，回家后多次遭警察骚扰，于今年3月16号含冤离世。朱云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云江去北京天安门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2年。2020年5月，朱云江被北京丰台镇派出所6-7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朱云江随后被送到丰台看守所进行非法审问体检。朱云江被非法关押4天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同年12月，朱云江被构陷到法院，在法院宣读结果时，朱云江晕倒在地，失去知觉。医院诊断是神经性肌无力，吃药无效，只能回家疗养。回家后恢复修炼法轮功，几周后朱云江的双腿有了知觉，可以拄双拐走路了。之后警察多次到朱云江家骚扰、恐吓、砸门入室，使朱云江的妻子受到很大伤害。朱云江不得不离开家，流离失所，独自一人居住在窄小的廉租房里。今年3月16号，朱云江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云，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2021年12月，张云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据知情人透露，今年4月，张云老人被迫害至血压值高到爆表，目前他已被转到监狱医院继续关押。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张云老人多次遭到绑架。2020年12月，张云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庭审，没有亲人旁听，没有律师到庭。庭审后，张云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关押，之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张云老人被迫害的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也很差。2021年12月，已经78岁高龄的张云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监狱规定晚间上厕所必须3个人一起去。善良的老人为了不打扰别人休息，避免晚上上厕所，只好白天不喝水。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以疫情为由，从新年开始就停止家属探视。按照监狱内部规定，普通服刑人员一个月可以给家人打2次电话，却从来不允许张云给家里打电话。他的家人多次和监狱沟通未果。目前得知，张云被迫害致血压高到爆表，已被转到监狱医院关押，家人对此十分担忧。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聊城市冠县甘官屯镇法轮功学员许恒奎先生，今年5月13号被官屯派出所郭姓所长带人绑架，非法抄家。目前许恒奎仍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5月13号当天，冠县公安局甘官屯派出所郭姓所长带领10多个人，在村书记带路下非法搜查许恒奎的家，抢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法轮功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许恒奎和妻子范秀琴是十里八村公认的好人。1999年7月，法轮功遭中共迫害后，许恒奎为了向政府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情况，去北京上访，后被当地警察劫持到看守所。2001年，许恒奎夫妇又被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绑架，许恒奎被劫持到王村劳教所非法劳教，妻子范秀琴被非法关押在冠县公安局遭严刑逼供， 被击打头部，导致双目失明。范秀琴含冤离世，距今已8年之久。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六国巡演，观众赞誉是21世纪最棒的演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1号至15号期间，美国神韵艺术团在法国巴黎、墨西哥、澳洲阿德莱德、捷克波尔诺、德国曼海姆以及美国圣路易斯、德卢斯、威奇托和科斯塔梅沙演出了27场，让各地演艺界资深人士大开眼界，醍醐灌顶。他们赞叹神韵艺术家热忱的投入、无私的付出和巨大的勇气，体会到人类艺术的目的就是让观者向善。美国南加州托伦斯市议员陈光豪与夫人欣赏神韵演出后，陈光豪表示，神韵演出美不胜收，你必须亲自来看才能相信，因为你无法想象一场演出可以这么完美，同时传达了非常美好且清晰的信息。神韵很棒，是现代21世纪最棒的演出。陈光豪议员还说，我和妻子一起来，我们都认为神韵蔚为奇观，绝不只是一场演出，看着演出就在学习中国历史，还见识到训练有素的艺术家们。我认为这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训练、自律，然后完美的执行。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墨西哥城国家礼堂剧院票房持续爆满，5月15号创下单日逾5000观众前来观赏神韵。墨西哥焦点新闻主播阿德里亚娜·佩雷斯·卡内多被神韵所传递的精神和情感深深感动。卡内多说，我被这样一场高超艺术的演出感动，我被他们所传递的精神感动，那种内在的情感超越了艺术和舞蹈技巧。我很高兴了解了法轮大法，观看神韵除了认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之外，这也给我上了人生的一课。在21世纪的今天，我了解到什么是真善人，这正是人类缺少的品质，人们应该更重视它，因为一切超出想象。他说，这不仅仅是一场艺术表演，而是教会人们向内找，成为更好的人的演出。我非常感恩神韵来到墨西哥，希望每年都能莅临，让观众有机会观看。希望神韵艺术家们知道，墨西哥人热爱他们。墨西哥克雷塔罗会议中心与克雷塔罗大都会剧院总监阿尔弗雷多·埃斯皮诺萨·莱亚尔表示，观赏神韵是一种开拓视野的方式，让我们了解到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很高兴能展示这个具有国际地位的演出。对于近期中共驻墨西哥领馆干扰神韵，要求大都会剧院取消演出一事，埃斯皮诺萨·莱亚尔先生表示，神韵是壮观的艺术演出，剧院有权利做出自己的决定。他热切盼望神韵演出团能尽快确定下次来大都会剧院演出的档期，因为没有一个演出像神韵这样精良完整。他表示，我们在这个剧院有机会承接许多演出，但没有一个演出像神韵这样制作得如此精良、如此完整。神韵向我们展示了伟大的中国文化。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605万。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煤矿警长说，法轮功是神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雪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6日。我丈夫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以前患有严重的结肠炎，小腹有一个硬块，中西医都没治好，修炼法轮功两个月，病就好了，人也精神了，一改往日的一脸愁容，每天都乐呵呵的。看到丈夫的神奇变化，我也于1998年走入了大法修炼。丈夫在煤矿干采煤工作，他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单位别人不愿干的活他都主动去干，经常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弱者，能接触到的人他也尽量讲清大法真相。2002年6月份的一天早上，他跪在石头地上采煤的时候，因为煤层低，只能跪着采煤，一块石头突然掉下来，正好砸在他的头部。当时在场的六七个人抬那块石头没抬动，他们喊一二三，抬了三起也没抬起来。在场的人说，没准人的脑浆砸出来了，没救了，放弃了，石头也不抬了。听到工人这么说，丈夫才知道自己出事了。他感觉自己身体动不了，他一下子想到自己修炼法轮大法，有师父保护，没事，啥事没有。他心里求师父，我上有老，婆婆60多岁，下有小，小孩才4岁，真善忍我还没修好，我还想好好修。他就感觉自己的腰有知觉了，有劲儿了，自己一使劲儿就站起来了，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站起来的。过后，他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让自己站起来。他这一站起来，在场的工人们吓跑了，以为我丈夫的魂魄出来了，只有一个18岁的孩子没跑，还问我丈夫，叔，是您吧？没事吧？我丈夫回答说，是我，没事儿。因为平时丈夫给他讲了很多大法神奇的事，他也相信，他负责把我丈夫带到井上。矿领导见我丈夫脑袋脸部肿得老高，口鼻流血，要送医院，我丈夫说没事。我到医院的时候都认不出来我丈夫了，医院做脑 CT， 头骨1/4骨折，面部神经严重受损，左耳骨膜严重受损，左眼眼球固定在眼角不能转动，头骨和头皮有6毫米的淤血，口鼻还在流血。医生要求立即做开颅手术，血一旦回流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手术只有1/1000的希望，让我签字。我和丈夫相信大法和师父，决定不做手术，给主刀医生讲了修炼法轮功的神奇和不做手术的想法。到了下午，我和亲属扶着丈夫，他就能上厕所，口鼻也不流血了，头骨和头皮6毫米的淤血也没了。晚上丈夫下地就能练功了，能吃一点东西。医生、护士、患者及家属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主刀医生说，我临床30年没经历过这种事，法轮功太神奇了，有的患者家属要学法轮功。第三天我们要求回家，矿领导诚心地说，你们师父保护，给矿上节省这么多钱，多待几天观察观察。7天我们回家了。半个月我和丈夫步行走到矿上，当时矿领导开会说，以后练法轮功的来矿上干活，不受年龄限制，多大岁数的都要。我们回家学法练功2个月，丈夫身体完全康复，能扛一袋沙子上7楼。听矿工人说， 当时负责丈夫那一班的警长不信大法有那么神奇，他认为我丈夫的头一定掉在石坑里了，没砸着。他还亲自到丈夫出事的地点去看，没有石坑，地上都是平板石，掉下来的石头大约有一米多长，近一米宽，半米厚。他惊讶地说，就是块铁也得砸扁了，何况人的脑袋，法轮功是神功。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沐浴在师父的法光中，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与救度，弟子唯有修好自己，用心多救人。弟子叩拜师恩。
请听文章，做践行真善忍的好法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6号。我是中国大陆的一名法官，幸运的是，在我刚刚走上法官岗位时，就得到了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那是1999年3月。23年的修炼中，我的身心得以净化，脱胎换骨，亲身感受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体会到了修炼的幸福和快乐。第一部分，坚定修炼，做好人。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修炼大法，首先就得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修炼前35岁的我，身高1米7，体重仅100斤左右，并患有神经衰弱、鼻窦炎、胃炎等多种疾病，经常头痛，药离不开身。因为身体不好，工作压力大，总感觉精力体力不够用。没想到修炼大法仅短短1个月，我的所有疾病不治自愈，身体健康，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法开智开慧，工作中思路开阔，思维敏捷，工作效率高。在我从事的审判、政务、干部管理等部门工作中，获得了上级部门的奖励和认可。没想到就在我刚刚得法4个月后，一场对大法弟子史无前例的疯狂迫害就开始了。面对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等媒体铺天盖地的谎言和诬陷，经过理性思考，我与妻子都认为法轮大法是千载难遇的高德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这个信念我们永远不能动摇。我得法晚，尽管在单位还未公开大法弟子的身份，可这么好的大法被抹黑，自己在大法中身心受益，如不站出来说句真话，那连做人的基本良知都没有。于是我开始利用各种机会给要好的同事讲大法的美好，媒体的报道是不实的，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接着又给主管领导讲真相。由于我的业务突出，人缘好，领导和同事都认可，很多同事都明白这场迫害是错的。2004年底，九平共产党问世，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毒用意及中共的邪恶本质已被世界各国民众认知，退党大潮风起云涌。 江泽民等迫害元凶已被多国大法弟子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等罪名起诉。我给很多同事用化名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福报。经过反复思考，我毅然向单位提出退党申请，这让院领导感到震撼。领导班子成员轮番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大法，并说如不放弃就可能失去工作，以此相威胁。我就利用这个机会，从我个人亲身经历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和自己修炼后的身心变化。院长说，你表里如一，我相信你说的，但我们还要吃饭吧，还要工作吧。我说，我修炼大法后身体健康，看淡名利，工作不是做得更好了吗？而且我们是搞法律的，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啊。后来他们觉得说服不了我，准备在第二天由领导班子成员集体与我谈话。回家后，我与妻子大量学法，发正念，坚定修大法的一念。第二天去单位的路上，我脑中出现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诗句：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到了单位，我心静如水，坐在办公桌前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这时主管领导走过来对我说，你愿意继续干部工作也行，愿意下庭办案子也行。领导班子要和我谈话一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不久我就被提升到中层领导岗位做管理工作。单位领导明白了真相，为自己做出了正确选择。这届领导班子成员都因保护大法弟子得到了福报，作为基层法院得到全国法院系统高等荣誉及全国优秀法院称号。中国大陆的法院也是名利争夺的场所，提职、晋级、评优、选先，这些事常常是矛盾的焦点。修炼前我也陷在名利中不能自拔，搞得身心疲惫，心力交瘁。修炼后明悟宇宙大法法理，淡泊名利后，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心胸豁达，身心自然健康。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遵照师父的教导认真工作，无私地帮助他人。后来由于上级部门的压力，单位将我从中层领导岗位调到庭里工作。十几年中，我与所在部门先后和三任庭长共事，我为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写年底总结、专项工作汇报等文字材料，庭里的大小行政事务和业务方面的问题等，我都能坦然为他们去处理解决。其中一人晋升为法院领导副职后，私下多次对我说，这个位置应该是你的。我就说，你升职我很高兴。我退休时，他坦诚地说，你的退休是咱们法院的损失，法院亏欠你了。上级业务部门领导也给予我很高评价。我退休时，一个我带过的年轻同事说，哥，我都想哭了，我们会想你的，经常来看看我们吧。这也许是生命明白那面的真诚坦言。我心里明白，这些年我虽然放弃和失去了很多名利和物质上的东西，可他们哪里知道我得到的是全宇宙的神都羡慕的大法， 我明悟了宇宙的真理，知道怎样做个好人，由原来的自私、骄傲、怨恨、争斗，到今天的逐渐走向成熟、坚定、理性、平和，活得健康、自信、轻松、快乐，我不亏呀。第二部分，在法官工作中证实大法。正法修炼要求大法弟子除了修好自己，还要讲真相，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在作为法官的工作环境中，怎样讲真相，救度有缘人呢？迫害初期，我承办了一起未成年人参与的多人抢劫案。在接待家属时，其母亲和姐夫硬是塞给我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我婉言谢绝了，可他们执意要我收下。我就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凡是练法轮功的都不会收你们的钱。他俩投来敬佩的目光，笑了。最后按照法律规定和未成年犯罪的情节，给予减轻罪行的相应处罚。在法庭宣判后，家属当庭对我竖起大拇指。这是我第一次给当事人讲真相。当晚，师父通过梦境鼓励我做对了。此后，我开始在办理案件、接待当事人的过程中，不失时机给对方讲真相。一次，一个六旬老妪从山东来为残疾儿媳代办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因缺少证据材料，暂时无法立案。老人趴在窗口哭了起来。询问情况才知，老人没打过官司，以为这次来就能拿回赔偿款，所以他身上已无返程路费了。我就拿出自己的300元钱给老人买了返程车票，并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老人高兴地退出了曾家住的少先队，然后郑重地给我鞠了个躬。后来老人儿媳的案件顺利结案，老人拿到被告的赔偿款后，就将我资助的300元钱的事告诉了办案法官。办案法官汇报到院领导那里，院领导责成有关部门给予我一次性奖励。工作中曾接听过两个热线咨询电话，一位女士在其他法院因邻居纠纷起诉邻居，法庭调解后他没有听明白，于是就打电话咨询。接电话后，我耐心地询问了情况，并给他做了解答。他听懂后，在电话里激动地说，法官你真好。还有一位老者情绪激动地打电话向我诉说，儿子不在身边，楼上漏水长期不解决，他说要将自来水管加阀断楼上水源。我劝老人家不能这么做，这样你的纠纷未解决，所有楼上住户与你产生新的矛盾，如没有经历诉讼，是否寻求社区帮助调解更好。老人家明白了采取极端行动的后果，说法官我听你的。有个工程施工款纠纷的当事人，家在外地，出示的起诉材料杂乱且不规范，我不怕麻烦，耐心帮助他整理后立案。他很感动，把头挤进窗口说，过年我给你弄只羊吃。我笑着婉言谢绝，告诉他不要在意。半年后，在大年前的一天，我在外办事，这个当事人从单位同事那里要了我的电话号码，给我打电话。他开车从100公里外的某城市特意给我送羊来了。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我是信仰真善忍的，不收礼，并表示非常感谢。第三部分，结语。1999年以来，江泽民集团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大法弟子的迫害和对世人的谎言欺骗，使多少公检法人员被捆绑参与其中而遭到恶报。尽管他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 迫害法轮功违宪和现实法律。然而中共独裁专制的邪恶本性让他们失去了应有的正义与良知。一个检察院的同事说，哥，我们都不想参与迫害法轮功，但也没有办法。也有的明真相后退出公检法机构的，有的为了不办理迫害法轮功案件，毅然辞去检察官、法官职务的，从事其他工作而得到福报。在这里真诚地对同行们说，迫害法轮佛法和大法修炼者是天大之罪，不要失去良知和善念，对大法弟子的错误判决在将来都得承受罪责。当前的瘟疫肆虐，何尝不是上天对作恶者的警示和清算？大法师父慈悲，还在给世人悔改的机会，让大法弟子给世人讲清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但时间不等人，希望人们早日听懂良言，明白真相，得救度。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叩拜，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生日快乐。
请听文章，题目是《历经沧桑的父亲终于得到真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6号。我父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因家里贫穷，衣食不饱，父亲挨过饿，个子小，与母亲结婚后生下我们6个子女，父母很辛苦，一生打拼供我们上学读书，结婚生子。因为家里伙食差，我们兄弟姐妹都缺营养。读书10多年的弟弟身体虚弱，这成了父母的心病。我的身体也一直有病，为了好病，中西医都看过，也是3天2头不离药，甚至各种偏方都用了，也没用。俗话说，是药三分毒，钱花了，药吃了，可我原来身上的2种病不但没好，反而又多了几种病。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和弟弟的身体都好了。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与中共恶党开始镇压法轮大法。我因为坚持修炼，遭到了中共的迫害。父亲对大法的态度，经历了由原来的支持到反对，再到跟随江氏集团一伙迫害大法弟子，最终看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能站出来为正义发声，制止迫害，最后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父亲戏剧性的转变，最终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生意好了，顺了，手里有了积蓄，生命得到了提升。下面故事是在这个期间我父亲人生中的一些片段。第一部分，你们家不得了，出了2个法轮功。我原以摆书摊售书，赚取微薄收入为生，我进的书也比较齐全。后来生意扩展，我就把书摊给了父亲。我们家来自农村，家里没钱，没有任何生活保障， 所以舒坦的收入可以维持二老的生活。父亲对周易、地理、风水感兴趣，有时也帮助人们看看日子，预测个吉凶等。上世纪90年代，全国兴起气功热，父亲的书摊上各种气功书都有，最畅销的就是法轮功的书。当时坊间都传说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效果好，学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我和弟弟也一起修炼了法轮大法，而且身体确实都好了。父亲很高兴，就支持我母亲修炼大法。法轮大法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更要求修炼人按照真善神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法轮大法能真正提升人的道德品行，受到中国人甚至是西方民众的喜爱。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由李洪志师父传出，短短7年就有7000万以上的人修炼，这引起了中共当权小人江泽民的妒忌，开始抹黑镇压法轮功。一时间乌云翻滚，大法弟子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父亲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害怕了，反对我和弟弟继续修炼，还伙同当地派出所一同迫害监视我们。父亲每天穿梭在我的店里和弟弟家，看见大法书就撕，甚至打骂我们。可父亲的内心又是矛盾的，他的儿子身上没有像广播电视上说的那样，反而认为我和弟弟人品和身体很好，他心里产生的疑惑使他一直在思考。一次父亲回老家去喝茶，桌上和友人谈起此事时，邻桌的一个人对他说，你们家了不起，出了2个法轮功。听了此话，父亲感到有些欣慰。几年后再次谈起此事，父亲说，我那时已看过李大师的几本书，写得很好，共产党的运动就是荒唐。后来父亲又说，我们家族上几代人都修道，都有福，今天我们修炼的是法轮功。第二部分，善的力量。我弟弟与遭受中共迫害的无数法轮功学员一样，因不放弃信仰不转化，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经查指使一个体型高大、体重160-170斤的吸毒犯撞击弟弟的头，把弟弟的头撞出一个坑。冬天只让弟弟穿着单衣在寒风中冻。三伏天，弟弟被逼坐在水泥地上，任由太阳晒，白皙的皮肤晒脱了皮，晒成了非洲黑人一般。更邪恶的是剥夺他的睡眠，弟弟被折磨的体重只剩几十斤。弟弟用修炼人的胸怀宽容待人，无怨无恨，感动了身边的刑事犯们。出狱回家后，弟弟通过修炼才恢复了健康。弟弟被非法关押的那些年，父亲不去看弟弟，每次给弟弟写信就是骂。他相信中共的宣传，说他这是春风化雨教育弟弟。一天书摊上来了一个客人，后来又来过几个人来看父亲，此人是刑满释放的。他对父亲说，大爷，你有一个好儿子很了不起，你儿子非常好，并告诉了父亲他目睹我弟弟在监狱里遭受迫害的事实。如此恶毒，父亲听了火冒三丈，明白他是被狱警欺骗了，致使多年没去看望自己的儿子，让儿子受苦了，父亲后悔至极。父亲迫不及待地连忙从几百里以外赶往非法关押弟弟的监狱，要求见弟弟，但去了2次都未能见到。一次，我年仅8旬的父母为了能和儿子见上一面，冒着酷暑赶到监狱，依然被狱警轰来轰去地赶出了监狱的大门。还有一次，父亲赶到监狱已是中午，仍然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他从远处看见烈日之下的水泥地上坐着一个盘着腿的男子，人已经坐不稳了，快不行了。父亲就想，是哪个大法弟子在遭受如此无人性的迫害。父亲连忙打电话向狱方投诉，没有结果。回家后，父亲立即写了几封信控告监狱虐待被关押的人。有一天，父亲接到了监狱狱政科警察打来的电话，气愤的父亲在电话上说，你们这群恶魔魔鬼，你们这群骗子，你们怎么对待我儿子的？我儿子是好人，忠孝两全，他没有错。骂了半个多小时，父亲还列举了很多弟弟被迫害的具体事例， 对方一句话没说，一直听着，态度变软了。由于父亲的浩然正气，他终于能和我母亲见到弟弟了。父母与弟弟见面时，监控的几个狱警的态度和讲话语气好多了。会见结束时，父亲告诉几个狱警，给自己留条后路，时代会变，国外到处都有法轮功，冤假错案总有一天要翻过来的。父亲的忠告让当时在场狱警的邪恶气焰消了不少，相信他们一定会思考。从此，父亲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变了，看见大法学员会热情的招呼，让他们到书摊上坐坐，和他们说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父亲书摊的生意随之开始好转，第一年赚了8万元，后来的几年生意都好，手里有了积蓄。弟弟回家了，父亲说，我儿子没偷没抢，儿子受苦了，要给他买好衣服穿，穿品牌。有一天，户籍警察到书摊，对我父亲说，我弟弟没有去派出所报到，他们要对弟弟如何如何。父亲告诫他们，我儿子是合法公民，他的人身和公民权利不能受侵犯，你们已经把他害惨了，你们是违法的。接着与户籍警察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父亲的声音很大，引来街上一老一少两个人过来观看。这两个人听明白后，那位老人对户籍警察说，年轻人快走吧，你把人家老人气病了，他家子女可要找你算账的。户籍警没趣地走了，后来没再从父亲的书摊前经过。第三部分，回归正道。一天，父亲感到头晕目眩，原来是血压太高，父亲住院了。出院不久又出现反复，医生建议他再去住院，父亲不想去遭那份罪，因为我们都忙于生计，没有时间日夜在医院陪住照顾，只有母亲陪着他，还得吃大量的保健品，根本无效。家人不敢让父亲一个人在外面走路，弟弟就借此让父亲看大法书。父亲在几年前骂过师父，撕毁过大法书，读了转法轮等大法书后，我父亲跪在大法师父的法像前，流着痛悔的眼泪向师父认错。第二天他的身体好转，头不晕了，自此父亲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每每看到师尊的讲法，他会感动得流泪，说师父说得太好了。我有一位伯父，年已九旬，身体有病。父亲身体好了之后，把伯父母请到家来相聚。伯父听信电视里中共对大法的造谣宣传，来时把头扭向一边。父亲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伯父听。两天后，老两口听明白了，知道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也走进了大法修炼。我父母、伯父母四位老人经历了风雨沧桑，此时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幸福微笑。修炼后的父亲更善良了，父亲喜欢坐三轮车。有一次，父母坐三轮车来到我店里，下车给钱时，司机客气地说，您老就给10元吧。父亲马上说不行，一定要多给，理由是车上坐的是两个人，给了司机15元。父亲说，我们修炼大法了，不抽烟，不打牌，不生病，退休金足够花了，他们挣的是辛苦钱。第四部分，传播大法福音。父亲脸色红润，目光和善，说起话来显得知识渊博，很受人尊敬。修炼大法后，父亲不再给别人画符算命了，他说，算得再灵，也不如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传给对方，那才是对人真的好，让人未来有希望。有一个房地产老板，几年前找过我父亲，挣了些钱，他来感谢我父亲。新工地要开工，想让我父亲再给他看一下。这次父亲就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并且讲了自己的经历，还用一张红纸恭敬地用毛笔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对方拿回去贴在墙壁上。父亲对他说，我以前做的不管用，这才是最好的，大法师父会保护你们。那人带走了，父亲用他的方式传播着真相。父亲跟人说，我们家有大法，孩子们不打牌抽烟，没有恶习，他们衣食无忧，懂事又孝顺， 让我放心。两年前，父亲85岁时无疾而终。未修炼法轮功的姐姐说，我们父亲善良，没受罪，得到了善终，我们也不受苦。看着身边那些老人们多年生病，子女们在医院里陪护，家里家外穿梭，既受苦又花钱。我对家人说，我们也要把正义和善良留在心中，洒在人世间。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八岁小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我要跟着师父走》，作者山东省大法小弟子，外婆帮助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0日。我是大陆山东大法小弟子，小名叫如意，今年八岁了，上二年级。我喜欢听明慧小弟子原地听小同修的交流文章，一起和同修背师父的红营。今天我也和小同修交流一下我的修炼。听外婆说，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听师父的讲法，听大法音乐，出生后一直沐浴在大法和师父的保护中，健康的成长。会说话的时候，外婆就教我背红营，带我外出讲真相。一，发资料。三岁那年，有一天，外婆带着我去发真相小册子，把我放在楼下，他自己到楼上去发资料。我在楼下不敢大声地哭，就偷偷地哭。外婆下来问我，你怎么哭了呢？我说，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发呢？外婆说，下次咱们一起去发。我还经常和外婆折叠真相册子，装袋子等等。记得有一次，外婆带我外出发资料，发到便衣警察叔叔的手里。叔叔一看是法轮功真相，抓住外婆的手，恶狠狠地说，跟我走。外婆边走边跟他讲真相，他说，你再讲我就打电话叫车把你们两个带到公安局去。外婆也不怕，一直给他讲。后来叔叔明白了真相后，就说你们走吧。外婆问我怕吗？我说怕。外婆就教我背师父红营中的诗，怕啥？一会儿我就背下来了，心里也不怕了。外婆带着我把没发完的资料到别的地方去发，我发中念，外婆发资料，一会儿就发完了。我们背着红营在师父的保护下安全回家了。二，修心性。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三四年级的大哥哥和同学打闹，打了我一个耳光。 打得我晕头转向，很痛。当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能忍能忍，能行能行，一会儿就不疼了。放学回家后，我把这件事情说给外婆听，边说边哭，感到很委屈，心里想我不认识他，也没惹着他，他给我一个耳光。我问外婆他为什么打我，外婆告诉我是你前世欠下的业债。我明白了，不哭了，一点也不感到委屈了。现在我上二年级了，在学校里经常被同学打伤、撞伤、推倒等，心里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同学欺负我，我都不放在心里。爸爸经常看到我的头和脸、眼、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心疼地说，你为什么不还手，去告诉老师。我告诉他说，我要听师父的话，要和外婆跟着师父走。爸爸听了什么也不说了。还有一次我嗓子很疼，我没告诉爸爸妈妈，就和外婆一起学法，不知不觉嗓子就不疼了，也不用吃药了，感到大法太神奇了。在学校里，我在班级里学习很好，还经常帮助同学，老师同学都喜欢我。但是我还有很多不好的心要去，比如说爱听赞美的话，不愿听说自己不好的话，看到别人好了就不高兴，爱发小脾气，爱哭等等。以后我要好好学法，把这些不好的心去掉。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八岁小弟子连练在学校正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连练，妈妈帮助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7月10日。我叫连练，今年八岁，上二年级了。我在家里听完神传文化中的故事后，就讲给小朋友听，小朋友可爱听了。有的时候老师也会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有一次在教室给小朋友讲故事，老师也在听，还没讲完上课铃声响了，小朋友们没听够，老师说晚五分钟上课，听他讲完吧。小朋友们高兴极了。下雨天或下午自习课写完作业时，我也会教小朋友们唱歌。第一次教他们唱《就你实在沉》，前几天教他们唱《插莲花》，小小弟子学大法，老师也跟着学。我们班老师是个善良的人，明白真相，相信大法好，非常支持大法。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他吃完晚饭想出去散步，看见楼道里有人往墙上贴真相资料，那个大法弟子看见有人就对老师说，这是救人的。老师说，我知道，我班有三个小孩也学。那个大法弟子又给老师一份资料， 还有一次，老师家收到一份小册子，他看完后又重新封好，骑上电动车到别处发给别人了。有一天，老师跟我们说，我去校长室给校长讲真相，校长不听，说去去去，别说了，再说就给你开除。这时主任来了，对校长说，不能开除他，他是个好老师，把这么好的老师开除了，我们学校怎么办？这事就过去了。整个二年级的学生都要入少先队，我和妈妈认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怎么能加入邪党的组织呢？应付事儿也不行，因为这我们很早以前就给老师讲过真相。我们告诉老师，是师父给我们净化了身体，让我们健康快乐，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入队前一天，老师找到我，明天入队你入不入？我说我不入，另两个小同修也没入。第二天入队仪式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三个小弟子留在教室，其他小朋友都到操场排队。老师不只是保护我们三个小弟子，还保护其他小朋友。老师教小朋友们记住两句话，校长在麦克风里念，时刻准备着，别的班的同学都跟着念，我们班同学不念。校长生气了，大喊，二年级某班怎么回事？怎么没有动静？这时我们班同学齐声地说，校长请听我们说，我们时刻不准备着，我们时刻准备善良。校长无奈地说，行了行了，你们班别念了。这样在老师的保护下，我班同学没有发毒誓。可是除了我们三个小弟子，其他同学还是被迫戴上了红领巾。学校给每人发一个，小朋友们都觉得红领巾就像一件不吉利的东西系在脖子上，很讨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会这星子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会这星子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惊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